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6日，礼拜二，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今日起在冲绳硫磺岛军演10日。美台国防工业会议首日，台副防长盼与美加强军事合作应对中国挑战。纽约市九处疫情热点区内学校10月6日起关闭。美驻广总领馆话，反对北京限制美外交官与香港人会面。不堪疫情打击，埃克森美孚宣布欧洲裁员1600人。美政府入股电池金属公司，降低对中国依赖。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总部设在日本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6日宣布，今日开始将同美国第七舰队在冲绳、硫磺岛等日本岛聚进行为期10日的联合军演。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宣布10月6日到15日是包括冲绳和硫磺岛在内的日本各岛聚，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等实施联合演习，包含部署在海军佐世保基地的2栖攻击舰和美军在冲绳的加守纳基地空军第18航空团都会投入军演。演习内容包括将部队分散至各地，提高作战执行能力。第三远征军的中将克拉迪表示，该演习将提升第三远征军确保攻击和补给据点的能力。不过美方没有透露具体演习地点。共同社认为，海军陆战队近年针对增强飞弹能力的中国提出部队分散运用的策略，这项演习基于该方针，可能有意牵制中国。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由美台商会主办的2020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10月5日、6日两日的会议以视讯方式举行。中华民国国防部军备副部长张冠群上将在5日的开幕仪式入面，以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坚定捍卫自由民主发表演讲。他说，台湾希望同美国共同加强训练、操作概念、能力评估、情报分享及军备合作，希望能够强化台湾的自卫能力，以确保台海和平，保障航行自由，以便同美国共同捍卫印太地区的民主普世价值。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自2002年开始举行，是美国与台湾国防产业及官方交流互动的重要管道。美台商会说，今年的虚拟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台湾面对的威胁，以及一个更危险的安全环境如何影响台湾的威胁、台湾的防卫选项，以及如何决定这些选项能否满足台湾当前及未来的军事需求。此外，两日的闭门会议亦将评估台湾防卫构想、战备能力、军民关系，以及台湾的自主国防产业对台湾防卫能力所扮演的角色等。纽约州州长库莫5日宣布，由6日起关闭布鲁克林和皇后区9个疫情热点区内的学校，但是餐馆、酒吧、非必要行业和公共场所暂时不会关闭。纽约市的新冠病毒疫情这一两个礼拜开始反弹，市长白思豪4日提出相应的防疫政策，计划令市内9个疫情升温的邮政区重新回到暂停防疫令的状态，不单止要关闭学校，而且还可能关闭非必要行业的商业活动以及餐馆堂食。不过，作为纽约州最高行政首长的库莫批评市长未尽全力压制纽约市的疫情反弹，只批准了白思豪要关闭9个疫情热点地区学校的计划。此外，州长还特别指出，纽约市的犹太社区疫情反弹，但市长的防疫计划并没有特别针对他们。市府的防疫教育工作亦难以在这些社区产生作用。因此，库莫表示将在6日和市府单位、橙郡和洛克兰郡的社区领导人会面，再次尝试使他们了解防疫措施。如果他们不同意遵守防疫法规，将关闭他们的宗教聚会场所。美驻香港总领事馆礼拜二发表声明，反对中共政府针对总领馆在香港当地的官方会面实施的限制。 这个是自9月初北京宣布对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实施行动限制以来，美国驻港总领馆首次公开作出的反应。声明入面说，多年来中国大陆当局阻碍美国外交官在大陆的活动，美国外交官希望主办文化交流活动，与官员和其他同行会面，访问大学校园，但这些活动经常受到中国当局阻碍。基于中国共产党这种不公正、不对等的做法，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对中国外交官在美国的活动实施新的限制。但是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可以一如既往地和任何人会面，而不需要事先得到批准。声明说，中国外交部最近对美国外交官实施的报复措施，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亦包括在内的做法，以及中国据信指示香港政府官员不要和美国外交官见面的做法，显示中国无视自己对香港人民以及个人自由和外交常规所做的承诺，同时亦显示北京未能履行对一国两制的承诺。美国石油及石化业巨头埃克森梅夫公司今日宣布，将在欧洲裁减1600人，占欧洲总人力的11%，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总部在美国德州的埃克森梅夫声明指出，新冠病毒对该公司产品需求所造成的冲击，增加了公司提升工作效率的迫切性。埃克森梅夫表示会在2021年底前裁减1600名人员，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只是说对各国造成的影响将取决于公司在当地的商业足迹和市场状况。埃克森梅夫全球雇佣75000名员工，欧洲有14000名。埃克森梅夫说，欧洲仍然是公司营运的重要一环。埃克森梅夫并不是唯一遭受新冠病毒疫情危机和市场转移影响的能源业者。荷兰皇家显赫集团、英国石油公司和油田服务公司斯伦伯格亦同样宣布要裁员。美国政府近日收购了一间电池金属公司的股权，此举将降低制造电动汽车时在关键材料上对中国的依赖。据彭博社报道，中国目前是电动车电池镍钴矿的主要生产国。美国为降低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而斥资$25,000,000入股英国矿商 TECMAC， 加强稀有金属的供应链。总部位于都柏林的 TECMAC 公司10月5日在一份声明入面讲，该公司已经获得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25,000,000投资，以帮助开发巴西的镍和钴矿。TECMAC 表示，这个是美国政府首次直接投资一家金属矿业公司。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是美国政府的金融机构，旨在为国外私人发展项目提供融资。该机构总裁亚当博勒在声明入面说，对用于先进技术的关键材料进行投资，有助于发展和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亚当博勒说，这项重要的融资将支持巴西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个举动亦意味着美国正极力摆脱在稀有金属上对中国的依赖。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诺贝尔物理学奖，三学者研究黑洞共享殊荣。柬埔寨否认给予中共使用海军基地特权。美国呼吁世卫组织改革并及时提供有关疫情信息。川普啱出院，已准备参加15日辩论。无惧疫情，美参院12日举行大法官确认听证会。美日外长强化同盟，将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诺贝尔物理学奖6日揭晓，英国籍的潘罗斯、德国的根察尔和美国的吉兹获奖。潘罗斯将得到半数奖金，得奖原因是发现黑洞结构是广义相对论的强大预言。根察尔和美国的吉兹将平分另外半数奖金，得奖原因是发现我们星系中央的超大质量密实物体。今年诺贝尔奖有两大变化，一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12月举行的现场颁奖典礼改为线上举行， 第二个变化是奖金比去年增加100万，今年将从900万增加到1000万瑞典克朗。诺贝尔奖分别在昨日和今日颁发医学奖及物理学奖，7号将公布化学奖得主，8号揭晓文学奖得主，9号公布和平奖赢家，经济学奖得主将在12号揭晓，为2020年诺贝尔颁奖季画上句号。柬埔寨政府星期一正式否认拆除位于泰国湾的云浪海军基地内一处由美国资助的设施，是准许中共获得基地使用特权的信号。这个是柬埔寨政府对最近媒体的有关报道作出的回应，凸显了对中共在云浪海军基地可疑计划的新担忧。分析人士认为，在柬埔寨获得这一基地的使用权，会大大扩大北京的战略军事投放能力，改变该地区的权力平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忧乱集团的当日发表声明说，有可信报道表明七星海项目可以被用来存放中共军事物资，如果情况属实，这个将会违反柬埔寨的宪法，并有可能威胁印太地区的稳定，亦可能影响柬埔寨的主权和我们盟国的安全。美政府星期一表示，无法容忍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成员国未能提供准确、完整和及时的疾病爆发信息，这个显然是在批评中共。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吉罗尔在对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讲话时，还呼吁就美国、德国、法国和智利等国家提议的世卫组织改革方案采取行动，并且呼吁发起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国际使团前往中国，调查去年年底出现的中共病毒的来源。较早时，世卫组织紧急事务负责人迈克瑞安表示，该组织已经向中共提交了一份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专家名单，供中共考虑。川普政府曾经在今年夏天宣布将在明年7月退出世卫组织。华盛顿批评世卫组织拒绝开始独立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改革。这个是美国宣布这一决定后，世卫组织首次召开为期两日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川普总统确诊新冠病毒疾病啱出院，他的竞选阵营发言人麦托5号就表示，川普总统有意准备参加下个礼拜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第二场辩论。同时，麦托亦都表示，川普阵营不同意让主持人握有对两位候选人静音的权力，辩论主办方为避免重蹈互相插嘴的覆辙，有意让主持人可以在候选人发言时间过后对候选人采取静音举措。麦托说，我们反对设置静音装置，这种装置会赋予媒体成员过大权限来左右候选人可以对美国民众讲哪些说话。据报道，川普和拜登还有第三场辩论，预计10月22号在田纳西州纳希维尔举行。美国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5号宣布，10月12号将替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巴瑞特举行确认听证会，表明新冠病毒疫情不会影响听证会进程。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5号亦表示，受到疫情影响，听证会将采取混合形式举办，部分议员将透过远距连线参与。麦克奈尔说，正在推进全面、彻底且及时的确认程序，这个是巴瑞特法官和法院应得的。委员会入面的共和党籍成员提里斯里近日染上新冠肺炎，川普9月26号在白宫宣布提名巴瑞特填补上个月辞世的金斯伯格的空缺时，两人都在川普身边，采检亦都验出阳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出席在东京举办的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会议，即是四方安全对话，上午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蓬佩奥会面，双方就强化日美同盟达成一致，将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水域。而四方安全对话就会在6月下午登场。有报道指出，鉴于海洋活动越趋频繁的中共，美日双方会谈达到共识，将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对此，蓬佩奥语带期待地表示，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是非常强有力的人物，必将在日美关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除美日同盟及中国问题外，双方亦针对疫情及北韩绑架日本人问题进行讨论。